色猎人出埃及，无一人软弱。逾越界的那羔羊赐他们力量，他诚然担当我们一切疾病，他全然背负我们所有痛苦。主被埋的那一夜，那疾病拨开，他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痊愈。你是一只，你是一只，你是一只耶和华拉法，亘古到永远，你是一只的神。你是一只，你是一只，你是一只。
感谢主，好，我们作为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赞美你，万军之耶和华，没有谁能像你，你就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神。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所在乎的一切，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分别为圣。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就照亮了我们，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感谢赞美主。主啊，也谢谢你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因着你的灵，在这节课上有来自于主你更深的一个启示，让我们在这福音根基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接下来的时间，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先还是继续放一个见证吧。
Thank you. 为主做见证，我是今年1月份进入读春点施工平台的，加入了成长关怀三小组。虽然之前也在听恩典的讲道，但根基不明白，思想里有很多仇敌的谎言。进小组以后，我坚持听道，参加小组聚会、方言祷告。陈牧师和玛利亚师母的讲道，帮助我破除了一个又一个心思意念里的错误。每次参加小组活动，组长都会为我们祷告，分享他所领受的神的话语和启示。日积月累中，我得到了极大的喂养，我明白了信徒的权柄，感受到了天父爸爸的爱，明白了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没有一样好处是他不给我们的。每次参加聚会以后，都是满满的得着和喜乐。5月份，我先生被诊断是真性红细胞增多症。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治疗的血液病，只能预防血栓，延缓进展。医生当时就让他每个月至少抽血 200cc 预防血栓。我听到的第一反应就像晴空霹雳一样，但是我很快就回转到神的应许里，宣告因主耶稣的十字架已成之功，我的先生的身体就是健康的。小组里的家人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信心大增。为了让自己不动摇，我做了禁食祷告，神跟我说，我先生就是健康的，我的耶利哥城已经倒塌了。先生不信主，我跟他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至少咱们试试祷告，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面对这样的不治之症，他同意了。我找组长为先生安排了医治服侍。服侍团队的姐妹们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以极大的爱心和耐心为我先生讲了为什么会得到医治的真理，为他做了医治祷告。1个月里，我每天宣告神的话语，慢慢的心里真的有了确据，神已经治愈了我的先生，他就是健康的。虽然5月到7月，我先生抽了3次血，但我一点也不担心了。我宣告说，抽血对他的健康完全没有影响，神会使用所有的治疗都有益处，他的血液就是健康的。最后一次抽血化验报告显示，他的指标已经正常了。9月份又做了一次抽血化验，医生宣布他没有红细胞增多症了。感谢赞美主，主就是这样的信实，没有一句应许会落空的。我继续扎根在圣经的话语里，我要撒下种子，相信更多的祝福和恩典一定会彰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因着神的真理，我改变了很多。先生说，在我身上他感受到了安全感，像港湾一样那么可靠。前天我带着先生做了决志祷告，他说要好好信主。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果实的彰显，圣灵为真理做见证。感谢赞美我们慈爱的主，先生信主是我最大的心愿了，我也坚持为女儿宣告。她现在越来越懂事，知道主动好好学习，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在外面经常会被人表扬，气色真好。信得正确才会活得正确，这句话真的在我们家人身上慢慢地彰显出来了。感谢神兴起了陈牧师和玛利亚师母，感谢他们和组长的牧养，感谢所有读出恩典事工里为我们服侍的同工们，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更多的认识神、遇见神、跟随神。哥林多前书2章9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诗篇103章1到5节，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就赎你的命脱离地府，以仁爱和怜悯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阿们。
好，今天啊、我们开始的就是第7课啦，也是福音根基系列。那我们这节第7课里面主要来讲的就是如何将在基督里的真理在生活当中实际能够去应用出来、活出来。我们继续直接进入神的话语。主让玛利亚讲的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从基督所听到的，现在又传讲给你们的信心，信息是这样的， 神就是光，在它里面毫无黑暗。如果我们说自己与神相契合，却仍然在黑暗中行走，我们就是在说谎，没有遵行真理。这个大家应该都读过，对不对？然后呢，最开始我们读的时候，曾经没有在我们在基督里真正位置的启示时，我们看到说，哇，如果我们说自己与神相契合，却仍然在黑暗里行走，我们就是在说谎，没有遵行真理的时候，哇，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犯错，做错事情了啊？然后呢，但是又说自己是跟神相契合的，所以我们在说谎，没有遵行真理。前好一些传统的律法的一些教会，他就会这样去讲。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定罪和怀疑。然而，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真正的位置的启示时，我们再看这句话，就明白约翰所说的，他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如果我们说自己与神相契合，却仍在黑暗中行走，我们就是说谎的，没有遵行真理。我感觉又念了一遍哈，但是我觉得你们能够明白，也就是说，自己与神相契合，就不可能在黑暗中去行走了，对吗？我们与神相契合，在神里面，他就是那光，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了。但是如果我们又说我们是在黑暗里行走的，我们才是说谎的，不是我们的行为。乃是我们真正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上节课就我们结合这个里面的图片哈，它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右边了，对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了，在基督里毫无黑暗，我们在右边就是毫无黑暗的。那如果我们在右边已经毫无黑暗，我们又说，哎，我们其实是有黑暗的，然后我们在左边的话，那我们就是说谎的了。因为这跟真理不符合，就是没有遵行真理，所以你看约翰一书他写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他就在传讲真理，他不是为了定罪我们，而是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当我们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就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无限的这个激动和盼望。他在强调，我们现在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在主的光中。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毫无黑暗的。我们继续看后面哈，在基督里的主的宝贝们，你知道在我们里面是毫无黑暗的吗？疾病是黑暗，骄傲是黑暗，定罪是黑暗，纷争是黑暗，仇恨是黑暗。而真理是这些黑暗都不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里面毫无黑暗。当我们看见我们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时，我们不仅全身光明，毫无黑暗，我们的周围也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我们。这个就是下一节经文。你看，我们有了我们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的时候，在基督里毫无黑暗，我们在基督里毫无黑暗的时候，我们再去看这个经文，我们就能够看明白主耶稣说。没有人点灯是放在地窖子里或者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就得以看见亮光。然后主说，我们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然后呢，我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都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面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看清楚了，你是在哪个位置哈？你看清楚了，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全身就是应该就是光明的，是毫无黑暗的，就必然全然的光明，就是不只是我们全身是光明的，我们周围也是全然光明的，就犹如灯的明光在照亮我们。听懂哈？灯的明光如果是把我们照亮了，那其实也是把周围照亮了。这就是这节经文的一个真正的意思，所以令我们欣喜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就是那真光，是我们里面的生命。那么，约翰福音1章1到5节说，万物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而造的，凡被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又是什么意思？我们再继续去看哈。我们刚才讲到，就是 有这宝贝，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灵，神儿子的灵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因着真光而成了光。我们所到之处也就照亮了周围的人事物和一切的环境。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去默想这真理。不只是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黑暗，我们所到之处也能够照亮一切人事物。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播放的信主的妻子还未信主的丈夫，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丈夫也信主了哈。就他们所经历的罕见的血液疾病、超自然得医治的这个见证当中，有一句话就很打动我的心：还没有信主的丈夫说，在已信主的妻子身上感受到了超自然的那种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是为什么？是因着我们里面的真光，我们成为了光，也照亮了周围的人。所以，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里面就有神的话，有神的光，我们自己也成了那光。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是成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这样的光就照在人前，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这样的好行为，就把这样的荣耀去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主里的宝贝们哈，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蒙福吗？就是这蒙福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实力才能，不是说哇这个我们比谁强哈，或玛利亚比谁强，乃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主耶稣论到施洗约翰时候说：“我告诉你们，施洗约翰比先知还大。我确切的告诉你们，在人女人中所生的，没有出现过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的。然而在天国里，再小的也比施洗约翰大。”这句经文在说什么？就是主说施洗约翰大过旧约中的先知们。然后呢？但是呢，我们是因信称义。在基督里的基督徒是大过施洗约翰的。如果要画一个这个数学公式哈，就是先知小于施洗约翰，小于基督徒，就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我们看经文，主论到我们是怎么样说的，我们是如此的蒙福。主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要看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听却没有看见；想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能听见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样的课堂上，圣灵通过玛利亚去讲着真理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蒙福呀！主说，我们比众先知还蒙福，并且我们也是比施洗约翰还能够去被主使用和祝福的，因为我们不只看见了基督。你知道为什么施洗约翰比众先知大吗？不是施洗约翰有多棒，而是施洗约翰看见了基督，而众先知们没能看见基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比施洗约翰和众先知更大吗？因为我们不只看见了基督，基督还在我们的里面。哇，我们是多么的蒙福，我好开心啊！所以，我们被放在了基督耶稣里面，基督耶稣的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是合而为一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在天国里最小的，还是比施洗约翰都大，我们以后在天国里，我们都比施洗约翰更大，不是因为我们，乃是神的恩典，乃是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这是神的选择，这是神的祝福，不是我们配得的。那么经上也继续在讲哈，他就说，施洗约翰他是为光做见证的，好让人都借着他相信，但是呢？经上特地强调，施洗约翰不是这光，而是要为光做见证的。但是经上记着说，我们却是这光，你明白吗？经上说施洗约翰不是这光，但我们却是这世界的光，所以我们是可以照亮周围的人的。玛利亚说这些比较不是让我们有骄傲的资本，对吗？因为骄傲是在罪恶本性下 黑暗权势的果子不属于我们。我说这些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真正的位置是什么。主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权柄？主给了我们什么样无尽的恩典？我们今天是如此的蒙福。如果神能够在旧约的时候能够去使用哈众先知们去行神迹、行伟大的事，哇，行了很多伟大的事。神今天就能够通过使用你、使用我去行远超过神在使用众先知所行的事情，甚至主耶稣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行的比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行更大的事情。约翰福音14章12节，主耶稣说：“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不是今天能够通过圣经上的真理，通过神的话，真正的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再听魔鬼仇敌所说的那些“我们不行”。你看看你能做什么？你是如此的软弱，对不对？你看看今天张三家的李四多好，李四家的张三有多好？你看看你，不。那不是真理，真理说我们就是那光，我们所到之处都有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能够照亮周围的人。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祝福，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祝福，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毫无黑暗，在我们所到之处也毫无黑暗。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感受有黑暗，感受到哇，配偶好像对我不是很理解呀，孩子看起来不是那么听话呀，财务上好像还有很多的需要啊，上司感觉未必很看重啊。当你感受到失败、难受、疾病、自责、灰心和纷争这些黑暗权势的感觉时，你要知道，那不是真正的你，不是真正的我们，不是我们真正应该经历的境况。真理是什么？真理说我们就是那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我们就是这世界上的光，黑暗不能接受我们。你知道什么叫不能接受我们吗？不能接受我们有两层意思哈。我先按照这个讲，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境况要根据我们认定的真理而发生改变。我们会牢牢持守我们所有的，不被那感觉和眼见的欺骗。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没有，因为主耶稣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点灯的点上盖上，然后放在床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都看见那光。所以你们应当留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已经有的，对吗？也要拿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没有缺乏，没有疾病，没有咒诅，没有黑暗权势可容身的地方。黑暗权势它怎样容身？在罪的那个以前的那个肉体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旧有的我们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对吗？那个旧有的能够使罪容身的地方，已经与主耶稣基督同死了。现在活着的我们，乃是全新的从神而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是毫无黑暗的，所以黑暗权势在我们里面毫无容身的位置。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只能结圣灵的果子，和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完工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的丰盛、祝福和好处。诗篇84篇里面讲到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就是我们。今天你看到律法的所有的要求的时候，不要拿律法的要求来要求我们，而是看着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满足了律法的一切的要求，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白白享有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祝福，一人的祝福。你如果看到说，哇，你一定是行动正直，你才能得到这个，说谢谢主耶稣，你已经使我行动正直，让我有了这样的资格。我们有资格，不是在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靠着因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所以他讲的是什么？就是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神把我们所需要的好处都已经给了我们。你要留心怎样去听，怎样去看，怎样去思想。那同样，以弗所书里你也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他是在基督里哦。层次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曾经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不是没有祝福，我们不是财务匮乏，我们的孩子不是不听话、不懂事情，对吗？当我们更多的持守真理，在正确的眼光、正确的听的这个真理的这样的一个道。对吗？然后我们心里所发出的，就有那力量，就有那看见，就有那启示，能够去得到主已经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了。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我们认为自己没有的东西，即使那已经有，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就没有办法得到。你今天不能去花一笔钱，说这笔钱你认为自己没有，但是你还能花出来这笔钱，而。如果即使它是一个产业，对吗？它有个钱包，它放到一张卡里，你忘了它，你不知道它，你就用不出来。但是当你看到了这卡，看到了这钱包，你知道你有了，你就能够去花出来了，对不对？感谢主哈。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留心怎样去听，不要听错了。当我们听得对，我们才能信得对，我们才能说得对，我们才能活得对，我们环境。一切都要按照神的真理，按照神的话语来去成就。我们继续讲回哈，你我就是那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里不接受有两层的意思，第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这世界的光，我们所在的地方黑暗不能存在。比如说一个人进房间开了灯。这个灯自然就会照亮这个房间，黑暗不能说，哎，等等等等等等，虽然有光，但是我还要在这里，可能发生吗？不可能发生。你进房间开灯了的时候，你的房间就是亮了，对吗？有灯有光照亮的地方，黑暗就没有办法存在。黑暗不说，等等等等等，我还要在这里，他做不到。听懂哈？有你所在的地方，就是有光所在的黑地方，黑暗就无法存在，它做不到。感谢主哈。那你说玛利亚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来去印证你刚才所说的呀？撒母耳记22:29，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说是我的黑暗。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黑暗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对吗？黑暗不属于我们了。即使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都能去照明这些人的黑暗，何况我们在新约，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身份也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就成了那光哈。耶和华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黑暗了。所以我们在应用在身体上，你看。即便无法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就是那个光，打开那个灯，你不可能说我现在已经在那个光里，黑暗也在我们里面，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即便现在无法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是正在试图努力得医治的病人，我们是已经在基督里全然公义、圣洁、健康。正坚定地抵挡疾病、持守真理的健康的人。再说一遍哈，我们不是在试图努力得医治的病人，我们是已经在基督里全然公义、圣洁、健康，正坚定地抵挡疾病、持守真理的健康人。所以，眼见的那些疾病症状，它不在你的里面。当你发现你留意到你是那光的时候，他甚至都不能接近你。在我们里面有源源不绝的使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生命的大能，这才是真理。同样的，任何我们看到、感受到的黑暗情况，也都是假象和谎言。也就是说，第二点， 第二层意思哈，就是黑暗不能胜过光，黑暗不能胜过我们。约翰福音1:5在新译本当中，它的翻译是"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这也是在玛利亚患难的时候主曾给我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看周围的一切的环境景况，听到的消息，感受到的这种感觉，所有的一切，就是。没有一处不再诉说着这个黑暗有多强大，仿佛仇敌已经得胜了。所以那个时候，各种沮丧、灰心、恐惧、压力，但是主就给了我这个经文，让我看到说黑暗不能胜过光。在那个时候，我不明白，我其实就是那光，你知道吗？我其实就是那光，我以为只有基督是那光。但是我知道，我和光是一伙的，我是站在光里的，所以呢，黑暗也不能胜过我。所以，当我去默想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是经历了主耶稣带领我们的得胜、得胜再得胜。但是，主今天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主让我们去经历的就是。我们也是世界上的那个光，所以我们有医治服侍的团队，有预言服侍的团队，对吗？我们在生命当中，在家庭当中，去可以去做见证，去可以说那些真理，也能够使我们的家人都是蒙福的，远离那些疾病，远离那些黑暗权势的，因为我们就是那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让我们能够不只能够理解那些在环境当中深受苦楚的人，也能够让。他们因知道这个真理而有盼望，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见的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我们所看见的环境、缺乏、景况、疾病，这一切所有的都只是暂时的，都要过去。而我们看不见的真理，就是神的话，却是永远长存的。所以经上记着说，天地都要过去，但是主说他的话绝不会废去。哇，太棒了！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只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你知道我现在特别后悔的什么吗？特别后悔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再去经历这些环境情况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受的。因为仇敌告诉我说，这个结局就是这样了。因为那个时候仇敌告诉我说，这个情况永远这样，永远改不了了。当时就会觉得这个景况很长，好像永远都改变不了了的样子，好像以后这生活就越来越难的样子。这不是真理。如果我早一些知道，我所见的只不过是暂时的，对不对？我就可以哼着歌，吃着火锅，去经历一切我所看见的那些风浪，因为所有的风浪都要去止息，因为神的话语绝对不会废去。我眼见的这些景况、这些症状会改变，而神的话语是永远不能废去、永不会改变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如今所见的这些疾病的症状也好、景况也好，都只是暂时的，我们为什么还要为此忧虑呢？我们为什么要天天盯着它呢？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开开心心的、好好的去生活呢？让我们能够去超越这些感觉和眼见的日子，因为。磨难的日子是短的，而我们得到的那个祝福、那个平安、那个健康却是永恒的，因为神的话语是永不会废去的。哈利路亚，是不是真理非常让我们得自由？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果我们会觉得说："哇，你不知道啊，我没有。"安德烈那么有毅力呀，他天天在神的话语当中啊，我没有谁谁谁那么有力量啊，没有库里有那么有力量啊，没有关系。玛利亚也跟你有同样的想法，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彰显。我们不是看着我们的，我们靠那加我们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而且主的恩典、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得更加的完全，他超级超级的爱我们。经上也记着说，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呦，你不知道啊，我现在这个症状哈，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力量。我觉得就是相信了谎言。为什么？因为经上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 你如果你觉得你这日子太灰暗了，你知道吗？你的力量是何等的大呀！所以你需要的不是说你的感觉改变，不是说你的环境改变，你先让你的心去选择相信这句话：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当你去默想这些话，你会发现那个力量源源不绝的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让你就有来自那个力量的。那么，经上也说，不只是说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甚至说耶稣基督如何，我们在这世界上也如何。耶稣基督如何了？现在他已经得胜了，对吗？我们也已经得胜了，他充足有余，我们也充足有余。所以他是没有任何的疾病了，已经，因为他已经曾经死过了。现在的他，现在的基督耶稣是已经远脱离了一切的罪和疾病了，远胜过死亡的权势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已经胜过了黑暗权势了，已经脱离疾病、罪和死的律了。这才是真正的我们。那有一些人，他为什么有疾病的症状？因为他有那种害怕的感觉。那个害怕的感觉不是属于我们，也不是我们结出来的，是仇敌企图想让我们有害怕的感觉。但是，经上说，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可以把惧怕除去，可以把惧怕脱去，因为那不属于我们，对吗？就像一个灰尘一样，就是你把那个灯照进来，那个黑暗就要完全的离开。不是说我们努力拼命的说哇，黑暗你必须得离开。当光照在我们的身上，黑暗必须得离开，这是很轻松、很顺其自然的事情。那个惧怕就要被挪走，为什么？因为那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那光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在看到我们的境况的时候，就是能够去活出这得胜哈。那么，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主耶稣说，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就是阴间的权势，黑暗权势不能胜过它。曾经我们再去读这个的时候，我以为只是因为他在论到彼得的时候啊，因为教会是从彼得开始嘛，我就以为是说哇，这黑暗权势不能胜过彼得。后来主让我看到是说，他说的是教会哦。所有的教会，神所赐给教会的这个权柄，黑暗权势不能胜过教会。你知道你和我就是教会吗？我们就是教会的组成部分，基督是我们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会以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头想要去哪儿，对吗？转向哪儿，看向哪儿，我们就转向哪儿，看向哪儿。基督怎么看，我们就怎么看；基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头，对不对？然后基督在得胜的位置上，我们也在得胜的位置上，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有基督的心，教会会与基督同行。那么，我们既然是那光，黑暗就不能就近我们，感觉不能定义我们，情绪不能操控我们，我们有神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超越一切感觉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能够冷静地从神而来，有正确的思考，说正确的与真理一致的话，行出和真理一致的正确又智慧的行为。我记得之前讲过一个案例，我会再讲一遍。就是当我知道老师把我的孩子哈叫到那个校长的办公室里的时候，我怒火中烧，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把他扔到客厅里胖揍他一顿，然后呢给他罚站，最后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今天妈妈为什么揍你？” 没准说到生气的时候，他或者他回答不满意的时候，我再继续揍他一顿。所以你看，这就是世界上常用的教导方式。然而，当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基督耶稣的性情，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对不对？我们有基督的智慧，那我们就想要去使用这智慧。当我们心思意念回转，说主啊，你教导我，你会发现，即使你没有听到任何的回应，但是你冷静下来，不陷在血气里的时候，圣灵能够通过你去做事情，《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对吧？ 那我们就是确定不要和这个世界上的方式一样来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因为经常说你们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模子去走，我们要心意更新。那我们怎么心意更新？我们就是在任何境况当中去寻求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那我们去寻求的这过程当中，就是灵和魂的一个相遇，就是一个充满和一个交融，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深呼吸，主啊，帮助我不陷在血气里，我就做了一个呼吸式的祷告哈，说让我能够去通过主你的智慧啊，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实的缘由，在爱和真理当中教导孩子，让主亲自能够通过我来去教导这个孩子，解决他生命当中错误的一个认知。所以我和孩子在主的爱和氛围下对话了好久，孩子对我说了一个表面现象。就是他在他的好朋友面前说要把老师送进监狱，然后让老师知道了。我当时听到了这句话了之后，我就深吸一口气。我没有着急指正他说你怎么能说把老师送进监狱这样的话呢？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主啊，该怎么办？我就在心里心思意念当中与圣灵与主互动。然后主就启示我说是因为这个孩子那个时候心思意念当中有个谎言。就是认为他说一些有意思的话，让大家关注他、喜欢他。他的本质是在通过他自己抓的方式来交朋友。然而主并没有感动我，让我直接去教导、批评他，而是去给他讲一个故事哈。就在圣灵的带领下，我没有做任何的草稿，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就优化了狼来了的故事。我说主要我讲哪个故事，我就想啊讲狼来了。表达的是什么？是这个孩子说"狼来了"，不是觉得有意思，而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认可和欢喜，就觉得哇，大家都在看我，我很开心呀，大家都冲着我笑啊，我就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改那个"狼来了"故事，我"狼来了"故事的结果就变成了小孩子后来放弃自己想讨人的喜悦，而是转向信靠神。在主里成为一个那个依靠主的正直、善良、乐于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呢，村子里的人和他的爸爸妈妈就都很喜欢他，他也有了很多的好朋友。当我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哈，就是我要这里要跟大家去传讲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给孩子看的、听的，尽量都要有一些筛选。他小的时候，我们其实能给他更多的影响，给他更多来自于神话语的影响，以至于当他慢慢长大了的时候，他根基也是稳固的，减少世界文化冲突对他的影响。那很奇妙的，孩子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就若有所思。我相信那是圣灵在他心里做美好的工作。然后呢，我就继续问他，就因为我跟他经常会一起看儿童圣经故事，我就问他，我说参孙在交朋友方面。如果他能够更多的去听主耶稣，他是不是就不会交错朋友了？他就不会跟大力拉成为好朋友，他就不会上大力拉的当了。后来那么惨，我说我们交朋友是不是可以不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而是跟随主的心意，会不会更好？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抓好朋友，我们会信靠主，我们信靠主，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去祷告告诉主，然后呢，主会带领我们去成为一个。值得交往的好朋友，成为一个乐于助人、温柔善良的人，对吗？当我们成为一个值得交的好朋友，主会把很多人需要的孩子都带给我们，我们就有很多的好朋友了。我们今天不是靠着人手去抓、去说一些什么、去讨人的喜悦，我们今天是在信靠神。所以呢，我用一些儿童能懂的语言去再跟他讲的时候，这个孩子他不仅错误的思维得到了调整，而且他自己也非常愿意去跟老师道歉，所以在主的引导下都非常的完美。我再去对比这两个方式哈，如果我用世界的方式，看到只是表面的行为，说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其实本质是在律法当中在要求他，但是经上怎么样记着？经上记着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律法为什么起不到作用？因为他没有改变他的心， 只是说你不要做这个行为，但是他还是那么想的，所以他下次还是能会那么做。你能解决一次两次的问题，但是你解决不了永远的问题。你怎样解决永远的问题？就是改变他的思考方式。怎样改变他的思考方式？就是告诉他，交朋友不是靠自己抓的，而是来信靠主。你成为那个值得交的好朋友，神就把那个你需要的朋友去带给你了。那他改变了这个心思意念，他就不会再去用一些奇怪的言语和行为去讨好周围的人，对吗？我觉得这样的道理其实也适用我们。我们今天不管是做小组长也好，我们作为一个妻子也好，我们在职场上去工作也好，我们今天是讨人的喜欢，通过自己的人手再去抓，再去做事情，还是说我们能够信靠我们的神？我们按照主的季节、主的带领、主的智慧。去好好的去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一个妻子该做的事情，做好一个母亲该做的事情，做好一个小组长该做的事情。不管现在我们环境当中这些人对我们是不是认可的，是不是有论断的，没有关系，一点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主会把那些适合你的带过来，在。约翰里面曾经讲过，说有一些曾离开的，不要难受，因为他们本来就跟我们不是在一起的。但是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主就一定会带来。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可以更加的去信靠主哈。那么这里面也要讲一个，就是玛利亚曾经反复说的，其实就是我们不只要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怎么叫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我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再搅扰我的孩子了，不能再让这些黑暗权势再激动我的孩子，说让把老师送进监狱了。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这样的话有没有用？有用。要不要说？要说。但是你除了要去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你也要去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物质世界去调整人的思维。调整人的心思意念，因为他怎样心怎样思量，他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开设关系大学，为什么要去开设这个就是医治大学，包括各种实践，在生活当中实践的这些教导。你今天也可以说，我只是听。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我什么都有了，我什么都好了，对吗？也可以只听这些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落地，你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道去活出来。但是圣经上神是非常信实的，圣经是非常美好和完善的。我们去看那个圣经新约里面，有大很多很多的篇幅在真正的教导人们。他不只是在给你讲道，他告诉你道怎样活出来。他曾经讲到什么？说你在肉身。去工作的时候，你不要去只是讨肉身主人的喜悦，你要去做事情，就像为主而做一样。还教导我们什么？说你不管你的领导有多么的愚昧，对吗？多么的笨，但是这个权柄是神赐给他的，你要去顺服他，顺服肉身的主人，让这个肉身的主人看到你这样的一个好行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神也不会亏待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对吗？所以圣经上也会去讲说，如果半夜的时候，有基督肢体说他饿了、渴了，他需要任何的这样的供给，你不能是说你走吧，你走吧，天父会赐给你好的，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凡事都有余了，你还是会给他供应的，对吗？你要去给他一些供应，你不只是要活在属灵世界的真实里面，你还要把这些属灵真实实际结合。你的调整，你的心思意念，能够去把这些真理去活出来，这就是主给玛利亚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是要完美的融合到一起的。道不是高高在上的，道是要让你活出来的，否则他为什么给你讲道呢？对吗？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再去讲关系大学呀，去讲这些方法呀，然后去讲这些见证呀？就是能够让你能够去活出来，这就是玛利亚这节课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那这样的点其实， 能够帮助我们再去处理夫妻关系啊，处理家庭关系啊，处理这个工作事业上啊，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吗？我们不止在工作上去想，哇，我在耶稣基督里什么都有了，然后呢，我就可以不工作了。不是，神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圣经上说，你要去吃劳碌所得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会给你很多的这样的恩宠和恩典，是远超过其他的恩宠的。然后呢，耶和华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也就是说，你会很轻省的得到你所得到的。甚至保罗在圣经新约里面说，如果人不做工，就不能吃饭。知道咱们一听就是哇，好律法呀，对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主在告诉你怎样把他的道活出来。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听到道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富足的，对不对？我们是蒙恩宠的，然后呢，我们可以不用好好工作，然后也会有神的恩宠。那后面这个话就是来自于仇敌的谎言了，就是。仇敌总是真假参半的这种哈，如果他说的一上来就都是假的，你一下子就能辨别了，对不对？所以他说的是真假参半的。我见到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她在工作上所有苦活累活她都做了，但是她就是跟老板去拍桌子，天天抱怨说你总是把苦活累活给我，然后呢，你这做的不对，你那做的不对，就一边工作一边去抱怨他的老板。最后他什么都没有得到，最后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你说他是要怨主吗？他要怪主吗？主啊，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对吗？我怎么感觉还活得不如其他的非基督徒呢？但是他没有去想想，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是怎样去教导他的？主怎样希望他调整在物质世界的心思意念？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他一定是双腿都要去并行的。能够帮助你得到基督已经赐给你的所有的产业。那么，物质世界是从属灵世界而出的，是上帝通过话语来创造的。创世纪1章1节，太初，上帝创造了天地。上帝是一个灵，是吗？是属灵世界。那么，天地就是我们的世界，是物质世界。所以，物质世界是从属灵世界而出的。然而，属灵世界也决定了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也影响属灵世界，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属灵世界决定物质世界，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的丰盛，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产业，所以我们才是蒙福的。亚当和夏娃，他所做的那个决定。导致他的属灵权柄、管理权地的属灵权柄去被仇敌偷窃了，所以我们能看出来，物质世界其实是也影响属灵世界的。那么，《约书亚记》里面有讲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看，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和耶利哥城以及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你们要围绕这城。”也就是说，主已经给了，但是我们仍要。因着这信去行去做，同样在新约当中，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你们有患难，然而你们要鼓起勇气，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所以，即使你觉得你在经历一些事情，对吗？你还是在做一些事情，但是主说他已经为你胜过了。”那这就是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需要结合哈，这就是玛利亚常讲的，就是在得胜当中，我们是经历得胜的。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位置，我们这个是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的最终的结局就是好的，就是得胜的。把主已经给我们的按照真理活出来，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不是没有黑暗的感觉，或者看到好像有黑暗的情况。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真实的位置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虽在这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和我们的家人都是蒙神所爱的。我们会通过圣经上的真理和圣灵的引导，使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的真实完美合一。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都要和神的话语完全对齐。所以，我们一起来去做一个 啊，在爱中去做一个宣告哈。奉耶稣的名，我们是光，照耀在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我们不只在属灵世界熠熠生辉，我们也因在我们里面的真光而成为了世界上的光。我们会在物质世界照亮别人，成为万民的祝福。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不只拥有神已经为我们完成的属天的丰盛的产业与祝福，并且我们能够在物质世界活出这丰盛的产业和祝福，因为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真实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真正的位置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虽然在这世界，却不属这世界，我们所到之处都是神国降临。神深深爱着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施工，我们是如此大大蒙福，深深被爱。神能够使用我们，胜过以往的众先知们。神能够使用我们，做成比主耶稣说的更大的事，因为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的智慧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智慧。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不被黑暗所胜，因为基督耶稣已经在凡事上为我们得胜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哈。以上呢就是第七节课里面，在实战当中如何将在基督里的真理生活出来、活出来啊的第一节，就是我们是光，照耀在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然后呢，我们还有下一个小节，我们下节课预告一下，会讲胜过罪的试探，全新的生命适用全新的律，圣灵的生命法则哈。我做个结束的祷告。感谢主，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有来自于主耶和华的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去照耀每个弟兄姊妹。主啊，谢谢你把，今天这堂课你通过玛利亚所讲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这光。主啊，并且我们会照耀在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主啊，谢谢你让这个真理要大大的浇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不只是能够听见这道，而且能够活出这道。因为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如此以上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
阿
主，
门，
阿门，
阿
感谢主，
门，
阿
门，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门，
谢玛利亚牧师。